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要来看约拿书第二章。约拿书对我来讲比较不像是一般的小先知书，它比较像是约拿先知的传记，所以对我来讲我比较会看重约拿书里面约拿他自己对上帝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上帝对他做了什么，说了什么。好像透过约拿我们可以更认识上帝，我们可以更明白上帝的作为，我们可以好像把上帝要我们看到的那个世界看得更清楚。所以很多人会用一些词汇字眼来描绘约拿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但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约拿书和约拿自己他怎么说。比方说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，当耶和华的话临到约拿，耶和华说，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向其中的居民呼喊，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。这里面有两个概念，第一个概念，尼尼微，亚述帝国的首府，这个国家就是后来灭掉了北国以色列的国家，而约拿就是北国的先知。所以从国族的角度，其实是汉贼不两立，因为他们曾多年来不停地侵犯羞辱伤害北国以色列，既然是以色列的仇敌，那么很自然的就是上帝的仇敌。所以当上帝说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，圣经并没有说你要传讲什么信息，但是一想到要去尼尼微 Kimoji 要就拜，对吗？每一个人包含先知都对自己的国家文化有相当程度的认同，对吗？当你认同一个族群越深，你不自觉的就会对另外一个，特别是对你不够友善，有时候有敌意的族群，就会越发的不认同。第二，他说这个国家上帝说我要你去，是因为这个国家先进，这个国家富裕，这个国家有很多很多值得你去的地方。不是，因为这个国家恶，上帝看到了。我想约拿可能也看到了，或者听说了。如果我们看第三章，当约拿真正到了尼尼微，向尼尼微传讲40天之后这个城要倾倒的信息，那个尼尼微城的王大臣就公告周知，在三章的第八节，要每一个人切切求靠神，回头离开所行的什么道？恶道， 丢弃手中的什么强暴，尼尼为王，尼尼为臣，亚述国知不知道自己恶？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作恶的人知不知道自己在作恶？喂，你不要那么很天真的那个表情啊，弟兄姐妹，因为他是恶的，上帝说他是恶的，他们自己人都知道他们自己在做的是恶的。那么约拿听到他们是恶的，在道德这个关口，约拿其实是很难跨越的。一个人对自己自律道德的要求越高，就越不容易看见那些什么道德低落的人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所以恶值不值得你去往前走一步靠近他呢？因为这两个因素，第三节，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。中文翻译却这个字啊，在原文是一个前置词，这个字可以有不同的翻译，有一点像英文的 and， 它有的时候翻成却就是但是的意思，它有的时候翻成并且，有的时候翻成所以。在很多旧约的翻译里面都使用了所以，可是你知道但是跟所以是差距蛮大的，对吗？所以有的时候大部分中文的圣经选择了一个最有智慧的办法，就是不翻译，你觉得呢？可是我自己觉得第五节如果翻译成因此或所以会更像约拿。为什么？约拿不是一个没有要求自己的人，先知也要有格调，对吗？先知自然有他的国族的认同，先知自然对道德有一定的要求，甚至更高。那么这两个都过不去，你为什么要我去呢？因此他就决定躲避耶和华。你们猜猜看，躲得掉吗？他知不知道他躲不躲得掉？你们猜猜看，他是不是很天真，坐船坐到很远的地方，耶和华就找不到他，是不是这样？你不要小看了约拿，约拿的目的其实是要躲避耶和华的差遣和呼召。有人被神召到东边，他就一定要去什么西边。为什么？有一次啊，有一个想要宣教的传道人，他来找我，他说：“长老，为我祷告。”我说：“祷告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现在正在为我将来宣教的工厂祷告。”哦，我说：“那很好啊。”我说：“那你现在心中有没有一些想要去的地方？”他说：“有。”就列出了其中几个。我说：“哦。”我说：“那你为什么要找我呢？”他说：“因为长老，你认识我很多年，你为我祷告，让我行在神的旨意中。你看到目前为止每一句话都是什么极为属灵，对吧？”我说：“好。”我说：“按着我对你的认识，我求上帝差遣你去我觉得你适合去的地方。”他说：“等一下，那是哪里？”我说：“不在你的名单里面可以吗？”他说：“可以，但是你要不要先告诉我可能是哪里？”我就举了一两个。他说：“长老，那你先不要为我祷告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觉得神不会差我到那里去。” 你看到没有？这个不一定是对跟错，是他自己的认同跟上帝的认同中间可能产生了差距。所以我觉得约拿是深思熟虑买了去他斯的这一张票。各位你要知道，去了他斯就不容易回来了耶。对一个日日夜夜敬畏上帝盼望服侍上帝人，如果他的船真的到了他斯，就没有约拿了。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决定啊！他准备把自己放逐，远离上帝所有的事情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这样的人是跟上帝过不去，还是跟自己过不去？感谢上帝，这就是约拿。为什么我这样子描绘约拿？我觉得约拿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极为清醒的人。你们不要看他脾气很大，我告诉你，脾气大有的时候是一个烟雾弹，遮盖什么？他真正的动机。我讲一个我亲身的经历啊。哦，好多年前我有个长辈啊，他是一个企业家，生意做得很大，钱嘛很多，大概几辈子都花不完。我们有机会啊一起合作，特别是他的小孩子年纪比我轻，跟我一起有机会合作。但是合作到一段时间，我自己很清楚我要离开，但是他觉得很可惜。我不知道他是为自己可惜还是为儿子可惜，但很显然他告诉我他是为我可惜。随他，我说我想就停止这样的合作关系，因为我很清楚我自己想要去做一些我要做的事情。他就找我恳谈，他跟我母亲同年，我们一共恳谈了5次，一次4个小时，有诚意吧？有没有？是他有诚意还是我有诚意？我那时候很年轻啊。最后一次他老人家跟我恳谈，谈着谈着两个眼泪啊噗噜就掉出来了。我那个时候啊突然心一震动，就在里面祷告说，主啊 hold 住我。其实我没有办法判断那个眼泪是真是假，但我知道那个眼泪只有2颗。我没有贬低的意思，但是我事后回想，我不敢说他心里面没有感动，但是我也不敢说只有那一种很纯粹的感动。各位在座，如果你在生活在工作特别是职场上，如果你是非常老练的人，哭笑有的时候真还是假？真还是假？你慢慢回去想，有的时候你为了一个你隐藏的目的，其实你会改变你真正的面貌，用一个不是真正的样子面对别人。我不是要来揭露人的丑恶啊，我是要告诉你，其实约拿是一个自己对上帝很认真的人。我们来看第1章第9节，当这条船走到一半起了大风大浪不能平息， 每一个人都想办法在船上求靠自己的神，仍然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他们就要找一个事情的起因，谁要为这件事情负责。抽签就抽到了约拿，约拿也很痛快。第九节他说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耶和华。你看到没有，他在这个时候风浪大作求告无门的时候，他知道他现在在干嘛，敬畏耶和华。而且他强调一件，他是什么人，希伯来人。你知道希伯来人跟别的人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们有一位神，这一位神是创造沧海瀚地，是天上的神。这个描述，这个任性其实是很清楚的，他是先知，他敬畏上帝，所以他会决定离开耶和华的呼召和差遣，往相反的方向走。弟兄姐妹，若是他不是希伯来人，可能他就去了，对吗？而且他要告诉他们的是，我的这一位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神，但是这一位神是为了谁而彰显的神，希伯来。因为我们是在万族中被拣选，所以上帝所有的都是为了谁，他的选民。我觉得这在旧约是非常纯正的信仰。可是因为他有这种认知，所以他决定去他死，他决定流放自己。你不能说约拿是一个不认真的人，你不能说约拿是一个不够认识神的人。我们回到第二章，后来他被丢到海里，风浪平息。第一章十七节，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。十七节前面也有一个类似的前置词，中文选择没有翻。第二章第一节同一个前置词，约拿在鱼腹中祷告。第二章第十节再来那个字，耶和华吩咐鱼，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。这四节经文的前面第一个原文的前置词都是我刚刚讲的那个，可以翻成并且，但是也可以翻成什么，所以。我们不管怎么翻，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，当这个字出现的时候，他要把前面说的事跟后面说的事这两件事情让它发生什么，发生一个关联。这个关联很可能是上帝做了前面，他就自然有了后面，可能是一个因果的关联，因为发生了前面，所以自然会产生了后面。如果我们看十七节第一章，耶和华就，我自己把它翻成就啊，因为中文的好处就是模糊，但是模糊的好处就是通吃，有没有，就是看你怎么想它都可以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字就安排了一条大鱼是相对合适的，因为约拿已经被丢到海里面去了，丢到海里面不是结局，耶和华就安排了一条大鱼。当约拿在肚子里面三天三夜，第二章第一节，约拿就在鱼腹中祷告。为什么要把它装在鱼腹里面，为什么，如果你把第一章十七节第二章第一节放在一起看，把中文的圣经第二章三个字拿掉，把它都在一起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很自然的 关联，这个关联就是上帝把你放在肚子里面三天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祷告啊！你还想干嘛？你能干嘛？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渔父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祷告士，对吗？那你们猜猜看，约拿祷不祷告？你很难想象先知不祷告，对吗？但是我要告诉你，自从约拿决定往他斯去的时候，决定躲避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就不祷告了。比方说第一章第六节，当那个风浪没有办法平息的时候，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，你这个沉睡的人啊，为何这样呢？起来求告你的神，或者神顾念我们，使我们不至灭亡。谁请他祷告？船主。这个关系到全船人的安危。你们猜猜看，约拿祷告了没有？没有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我是希伯来人，我敬畏上帝，我的上帝造旱地沧海，是天上的神。怎样？帅吧？我再告诉你一声，我的神是个什么样的神。我觉得这个先知啊，蛮凶悍的，对吗？他决定了，最好上帝的事跟我这一辈子不要再发生太多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你觉得鱼肚子改变了约拿，改变了什么？我觉得有一点改变了。如果你看第一章，后来约拿说，原因就是我，你们只要把我丢下去，风浪就会平静。他宁愿死，也不要再转向耶和华。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？有没有？我认识一些人，信主信得很好，可是在他的生命中遇到了一两件他自己永远都过不去的事。他觉得上帝折磨他，亏待他，从此以后不聚会，不祷告。他觉得桥归桥，路归路。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？需要鱼肚子。有人开玩笑，鱼肚子就是一个人的退休会，是不用付钱的，不要缴费的。但是呢，你也不能够主张你参加这个退休会的环境。第二章的第二节，他祷告。第一节，约拿就从渔父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，在这里强调了两次。到了第六节，当他知道神会把他救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称呼叫耶和华我的神。最后当第七节，他已经在鱼肚子里面祷告不下去，心里发昏的时候，他只能靠想，已经不能靠嘴了。但是他知道他的祷告进到了上帝的面前。弟兄姐妹，约拿会不会祷告？会。什么时候祷告？逼不得已的时候。可是有一件事情你不要忽略，就是他什么都不做了，他选择了一件事情，还是祷告。祷告让人跟神的距离在刹那之间，永恒那么久的时候，可以瞬间靠在一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定要进到鱼腹中才祷告吗？约拿说，我遭遇患难，第二节我祷告。约拿说，我从阴间的深处我呼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在 患难深渊，我们很自然的会祷告。那如果没有患难，没有深渊，你要不要祷告？其实你不祷告，就暗示了你正在往他施的船上越走，什么？越远。所以约拿书事实上是两条路，一条往他施，一条往尼尼微。可是这整段的祷告最后的结尾，约拿自己说，我用感谢的声音当成祭献给你，我许的愿我必偿还。我不知道他许了什么愿，但我知道他为这个事情感恩。为什么感恩？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。如果我们没有患难，我们就不会祷告蒙拯救。如果我们没有经历救恩，我们大概也不会感谢，对吗？所以有感谢，前面就一定有什么？救恩。救恩前面多一半还有什么？患难。那你告诉我，要不要感谢？要。要不要患难？要不要？要不要祷告？要不要感谢？要不要患难？谢谢主啊，救恩是出于耶和华，是这么来的。好了，当救恩临到了，他自己跟上帝再一次经历上帝在他身上的拯救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就吩咐鱼把他吐在旱地上。你觉得鱼听不听话？听话啊。我觉得这条鱼，你们都想到的是约拿很苦，我觉得鱼蛮苦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觉得吗？我觉得这条鱼真是奇妙的恩典啊。可是鱼最后选择把它吐在旱地上。你注意啊，它是搭船走水路离开上帝的面。但是鱼呢，就走水路把它什么送回旱地上。一章九节，我敬畏耶和华创造什么沧海。第一章跟第二章，你可以看到上帝在沧海中施行救恩，对吗？他先在船上救了谁？救了那一些被风暴、被海浪影响，几乎失去性命的所有的外邦人。耶和华施行救恩，在沧海之上。第二章，耶和华施行救恩在哪里？在沧海之下，在鱼腹中搭救了他的仆人。我敬畏耶和华，耶和华是那创造沧海的神。弟兄姐妹，谢谢主，约拿在第二章经历了上帝，原来他就知道的上帝。可是看样子第一章九节他承认的那个上帝，他并不完全的认识他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他再一次经历上帝是创造沧海的神。好了，为什么是在鱼腹中三天三夜呢？我猜好，大概是鱼啊要从西边往东边游，大概游三天才能吐到那个旱地上，让它再回到往尼尼微城的路上。有没有可能？当然有可能啊，为什么不可能？所以你们要给鱼一点点时间好吗？耶和华吩咐，其实救恩对当时的约拿来讲，不只是个人的。我们个人都有得救的经历，都有在生活中再一次被上帝搭救的那些经历。 都很宝贵，我们也乐于做见证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的病痛，挽回我们的婚姻，重新让我们可以在职场上站立起来。可是第十节，耶和华就吩咐于把约拿吐在旱地上。到旱地上干什么？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就二次临到约拿。你看到没有？上帝的救恩不只是在沧海，也在哪里？旱地。在旱地上怎么彰显耶和华的救恩呢？因为他要约拿再一次受他的差遣和呼召，往哪里去？往恶人当中去，往那一个将来要灭掉他们的仇敌那里去。哇，你觉得约拿有没有改变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啊，他去了，这改变还不大吗？我已经什么都不要了，我自尊也不要了，认同也不要了，我道德也不管了，我就去了，上帝可以了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可以了，上帝还没完。后来他去了尼尼微城。哎呀，感谢上帝，在尼尼微城发生的事情，这是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的讲员要讲的啊。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，救恩出于耶和华。约拿再一次经历到这一位神是沧海的神，也是什么？旱地的神。可是旱地那么大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尼尼微呢？去维尼尼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啊？一定要弄得这么难过吗？弟兄姐妹，旱地真的很大，为什么要去尼尼微？所以我们来看第三章的第一节，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。第一次临到约拿是第一章的第一节。请问先知听到上帝的话语受呼召清不清楚？清不清楚？我认识很多主内的弟兄姐妹啊，他们说，主啊，你只要让我清楚，我就什么都愿意。这句话不要随便讲。第一个，通常清楚的时候，我认识很多弟兄姐妹很可爱，主啊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再来一次，我刚刚好像没听清楚啊，就是模糊，就是乌鱼战，就是把上帝的旨意假装没有听得很清楚。可是听清楚了，不代表你就会照着你听清楚的往那里走。弟兄姐妹，人的生命是分很多阶段的。我相信如果差派约拿到圣殿里面去服侍，他应该很乐意。为什么？因为第二章他在鱼肚子里面已经呼救无门的时候，他仍然把他的眼睛转向什么？圣殿。圣殿是在大海的东边，他现在船也好，鱼也好，原来是往哪边？西边。他知道圣殿是在干什么，他知道圣殿是上帝说话的地方，他知道圣殿是可以遇见上帝的地方。可是你有没有看见这位上帝的仆人，他需要跨越什么叫做圣殿？圣殿可能是上帝所在的地方，这句话有说等于没说。上帝哪里不在？哪里不在？哎，哪里不在？在不在你家？在不在？你家是圣殿哦。在不在你家？在还是不在？上帝谁敢说他哪里都在，对吗？那什么叫做圣殿？我自己再把约拿再往前走一步，能够行在上帝呼召里面的那个地方就是什么？就是圣殿。 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斯提凡为了真道辩证被人丢石头，在第七章他讲了一篇道，他的道就从当年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亚蒙召开始，他一直讲，讲到他整章圣经讲完，没有一个地方在圣殿，没有一块地在圣地，但是上帝不停的显现，这样懂吗？可是显现不是给你看就好了，显现是让你明白我在你身上有一个呼召。所以救恩很好，救恩的前面离开患难很好，救恩献上感谢很好，救恩吐到旱地很好，但是救恩还有一步，往哪里去？往上帝再一次向你说话的地方去。上帝知道你第一次会打混，所以再说第几次？第二次。这个我有非常多次的经验，我们需要反复听上帝的话，对吗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不清楚，再问，上帝一定会让你更清楚。谢谢上帝。第九节第一章，回到他当年的任性，我敬畏耶和华，那创造沧海旱地，什么神？天上的神。弟兄姐妹，天能够跨越多少的领域？尼尼微在不在天下？在不在？希伯来在不在天下？在。他施在不在天下？在。蓖麻树在不在天下？在。东风在不在天下？在。上帝要用天下那么多的资源让他运行起来，让属他的仆人走到他的呼召里面去。呼召如果没有走上去，救恩打对折。你说，长老你太猛了吧？我有猛吗？弟兄姐妹，在座你们做父母的，孩子大了，第一关就是考大学，对吗？填志愿。我们通常比较开明的父母会怎么讲呢？你自己决定啊，只要你觉得好，我们都支持你，对吗？是不是这样讲的？这样开明的父母多不多？没有，开明的父母还有下级，他的下级是，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呢，我觉得也许那样也可以多考虑一下，你看到没有？下集来了，结果还有续集啊！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其实救恩是一个完整的救恩，为了要见证一件事情，只有约拿不行，只有船遇到风浪不行，还需要有尼尼微，还需要有尼尼微的悔改，还需要有蓖麻树，有东风，有日照，最后合起来成就一件事情。这件事情，救恩唯独出于谁？耶和华。上帝要的感谢不是只有约拿的感谢，上帝要的感谢是船上所有水手的感谢，对吗？船长的感谢，对吗？上帝还要尼尼微城君王臣子百姓的感谢，对吗？其实上帝还要那条鱼的感谢，不是吗？所以才会有诗歌诗，凡什么凡被造的都要高声什么称颂耶和华。怎么称颂？我常常想啊，那个鱼怎么称颂？原来鱼只要载到了约拿，他就称颂耶和华，感谢上帝，他比我们好用，对吗？如果我们回到第一章第九节，我们重新就可以对敬畏耶和华有一个新的体会。 什么叫敬畏？就是进入上帝的救恩，全备的救恩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救恩，以色列希伯来的救恩，尼尼微的救恩，约拿的救恩。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，求上帝把我们放在旱地上，能够成为他使用的器皿，能够到那一个上帝要我们去的地方。很多人说，哎，长老你讲这个太严肃了，我们不就是过日子吗？平常就把日子过好，平平安安的啊，家里平安，老人平安，小孩平安，我们左右平安，工作平安，身体平安，我们就平平安安，这样也不是很好吗？这样没什么不好，但是不要说很好，因为上帝的心意如果只是平安，雨也不用来了，海也不用有浪有风了，什么都不必了，我们就过日子吧。过日子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是过没有上帝呼召的日子，我觉得救恩打了对折。原谅我这样讲，要不要我们一起经历更完备的救恩？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，你是希伯来的神，沧海的神，旱地的神，你是尼尼微的神，你是天下所有人的神。主，你把我们放在这里，求上帝让我们能够听，能够再听，能够经历更多的祷告，明白上帝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与你的旨意相合，让我们活在你的呼召里面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